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欢迎您继续锁定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现在为大家开通的是心理热线。我们在线上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有关于教育的话题，尤其是育儿之道当中这个0到3岁，可以说是孩子的出生以后的第一个阶段，他们的健康成长究竟我们能给他们哪些最好的东西。曲老师您好，早上好。
你好吴音。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随时拨打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不管是分享说您的经验，还是说来请曲老师回答您的一些困惑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这样一个电话13007993231300。那曲老师，我们今天说要讲到这样一个教育话题以后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感兴趣，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大家就已经小小的讨论了一波哈。一位叫做刘浩星的朋友他说呢，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其实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中澳两地的一种这种不同之处。他说外孙女开始上幼儿园了，在幼儿园中国孩子的家长经常会交流比较不同的幼儿园，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这个孩子他们一个星期去两个不同的地方去上，一个幼儿园在教，另外一个幼儿园在放，结果的结论呢是教的好，学到东西。但是他本人觉得他通过照顾他的外孙女，感觉把孩子放在大自然中来去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自我安排能力等等，在这样一个阶段可能我觉得可能不只是0到3岁啊，可能稍微再大一点，就是在孩子可以说是成长的最初的一个阶段，他觉得是比较主要的。还有一位叫做 HQ 的朋友，他说呢，他觉得培养、鼓励、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很重要。还有一位叫做 Bola 的朋友，他说小小人牙牙不学习做人的点点滴滴，什么背一首诗、算一道题才认为是收获了，感到悲哀。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发表的一些看法，不知道您怎么看？
是这样哈，咱们一开始不是说要讲到教育吗？如果讲到教育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就把眼光放到家庭之外，因为呢，教育毕竟就是要在外边很那个有明确的目的，有明确的甚至纲领，然后呢是由他人给孩子，他是一个社会处境。那我们家里自己养育，家里头自己带孩子，一定记住，不要把家变成幼儿园，不要把亲爹亲妈变成老师。这个是一定要区分开的哈。那好在呢，刚才这几位发言说的都是指的孩子接受在外边什么样的教育，选什么样的幼儿园。我想说幼儿园这个词哈 ,kindergarten, 它是德国过来的一个词，是弗洛贝尔 ,Froebel, 哈，中文翻成弗洛贝尔，他最先发明的。那么在澳洲呢，其实就幼儿园这个词本身都是有歧义的，因为咱们维州的话哈，小学一年级之前那个叫 preschool, 5岁，在之前呢4岁那个才叫 kindergarten。在之前呢可能更多的上的是叫 child care, 而在新州呢小学一年级之前的那个呢叫 kindergarten, 5岁上的是 kindergarten,
对，
然后5岁之前那个4岁那个叫 preschool, 听到吗？就都是孩子在认知行为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才去上的叫幼儿园，在这之前呢更多的叫 care,无论是 child care 还是 day care 还是 long day care, 更多的是 care, 那它更多的这个叫什么呀，养护养育，这个跟教育kindergarten 里更多的还是会有一些教育的，都不一样，包括这个称呼啊 educator 听起来好像教育家教育者啊，实际上是更有点那个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拿一个 cert 3 cert 4就能够去保育员，有点像这样子的。而 teacher, 对，正经的这个 kindergarten 里头的 teacher 才是说要有更多的教育功能的。所以你要说0到3岁的话， 你想零到三岁他甚至需要更多日常的这个喂养，对吧？喝奶啊，吃水果呀，辅食啊，对啊，然后睡眠，他的睡觉中午要不要睡一觉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甚至 toileting， 你那个他是不是要进行 toilet 训练，也由家里训练，还是这个 care 里 child care 里会给训练，还是说这段时间孩子只要穿纸尿裤就好，那也是由 educator 来给换纸尿裤的。所以你听他的孩子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日常需要，更多的还是 care 啊。但是那 care 并不代表孩子就不在学习，一个孩子甚至我们终身都在 learn， 这个 learn 这个学习哈，不是说你 teach 我什么你教我什么我去学什么，就好像是刚才有一个人说的小人牙呀，他你让他背什么诗啊，算什么算术啊什么的，那个是主动的教育，你要教给他什么，灌输给他什么，或者培养他什么。而小孩呢，从一生下来为止，他就自己在观察，在聆听，然后在思考，这什么呀，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咱们以前节目里我们不是说过吗，说你不一定特意告诉孩子说这东西叫手机，但是呢你在家里头你说，哎，我手机哪去了，哎，找着了啊，或者你出门的时候你妈妈说别忘了拿手机，你说哦拿了，拿上手机，然后孩子都在听，都在看，然后他自己就对应上了，哦，那东西叫手机
啊。是，
听出来了吗？孩子的 learning 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当你谈到孩子教育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我们要促进而不是去干扰孩子主动的自发的这种 learning， 另一方面呢，那小孩叫什么小人牙牙，那他那么小，确实世界太多，知识太多，信息太多，那我们哪些信息需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加强一些，主动的告知一些像不光是说背诗啊数数啊这些，那包括人际的一些规矩，出门要 say hi 啊，走的时候要说拜拜，然后那个家里头包括有一些吵架了怎么有不同意见怎么吵，孩子听见你们大吵还是听见你们在那儿 argue 还是听见你们怎么样，所有这些都是知识，都是信息，孩子都在 learn 啊。我们说有的行为我们叫 learned behavior， 叫习得，把它翻译成习得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孩子其实就是在吸收信息啊。那国内 的对吧，所以你要先了解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孩子的所有的行为啊，他的状态啊，他在做些什么呀，他的需求啊，可能咱们真的对孩子的了解其实是不够的，即便是很开明的家长，他也仍然是有一种我有点高高在上，孩子像面团，我怎么捏他，我是给他学人生的道理，我还是给他讲什么，多少还有一点更多的那种我主动给予这种感觉，而比较忽略了孩子自己在那里吸收呢。
嗯、哦，
他在看呢，他在想呢，
真的是。我分享一个哈，我们家的小朋友的话是两岁多，真的是每天让我有非常多的这种惊喜或者是惊讶的发现。比如说前几天啊，他正好就是把我坐在这个凳子上推了一下，然后我说：“哎呀，妈妈摔倒了，你把妈妈摔得很痛，然后啊，你要怎么办？”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妈妈喝点热水。”估计呢是之前比如说他感冒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跟他说啊，你多喝点热水就好了。他跟我说妈妈你喝点热水就好了。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也没有跟他教过他就是要怎么样去应对。对，所以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启发或者是教育或者是怎么言传身教怎么去说吧，真的是无时无刻的，他不是说你想到我今天心血来潮我教他一下怎么样，他是无时无刻都像一个海绵一样在吸收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待人接物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像你刚才举的这个情况哈，你除了告诉他就是说，哎，你把妈妈推倒了，妈妈摔了会疼你需要就是做些补救，别忘了要告诉他说不能推人。
那么是，
你如果想坐这个椅子，你跟妈妈说我想坐这个椅子， 或者你想找妈妈玩，你可以说妈妈来陪我玩，但是你不能去推人，像这些是你要主动告诉他的。他并不是我们不是要立刻就给孩子贴标签，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坏，
嗯
啊，这孩子怎么这么粗暴，
嗯，
不是去贴这个标签，
嗯，
他可能就不知道，他没有深浅，
嗯，
他不知道如何表达，那你要这块你是要主动告诉他的。
嗯，是的。
所以你除了说哎呦你把妈妈推倒了妈妈疼，你还要告诉他，所以你不能推人呢，你有什么话呢，
嗯，
你是想找妈妈玩还是怎么样，这块一定要补充上的，要加上的，
嗯，
及时加上。
嗯，是你提的这点很好，
嗯，
当时我们肯定是第一点就叫他 stop。 在澳大利亚这个一般来说上了幼儿园以后，你就会有一些东西发现孩子不能这么做的话，首先就是叫他 stop， 做这样一个手势。
对啊，像澳洲这边经常说的 stop 或者 don't be mean 或者 wait for your turn 啊，要排队等，这些我们是要主动要说的，要灌输的，你等他去慢慢体会，嗯，他什么时候才能体会得到，然后也许都做出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事情以后才能体会到，哦，这样不对，这样不好，那你不如提前就跟他讲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以后呢，已经早早的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把这样一位林女士接进来，看看她有什么要说的。林女士您好，早上好。
嗨，你好，你好，各位好，早上好。
嗯，
我弟弟啊住在挪威哈，他有两个外孙，一个大的是两岁多，小的一个多月而已哈。但是那大的哦，常常打弟弟的是有什么毛病吗？哈，
经常打弟弟是吗？
对呀，啊，五个手指就这样抓下去，把他脸部都抓得流血。
这个小朋友有多大了呢？
两岁多
、
哦，那家长在您的这个孩子哈，就是他的父母做了什么吗？哦，有没有制止啊？都他们都尝试
过什么样的办法？不能这样，弟弟会痛的啊。
嗯，
他就把脸低下来，不出声。
嗯，
但是明天他就来摸弟弟啊，好像很疼弟弟这样。但是你一个不小心，他就这样一掌就打下去，有时候还有两个手指。把他眼睛牵下去了，指着他眼睛就这样戳下去的，
嗯，
真的很可怕。
Okay， 是，
哦，
那个0到3岁的孩子哈，啊，2岁多，你给他讲，他未必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哦，
没有足够的认知的发展，你给他讲的道理，他是听不懂的，这能理解吧？
哦，
就好像刚才吴英说，妈妈会痛的，像你们跟孩子说，你打弟弟，弟弟会痛的。他可能并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
啊，
所以呢，
啊，
那个孩子才会说那你喝点热水就好了。那痛了可不是喝点热水就好的，那弟弟你把眼睛万一搞瞎了，或者你把脸都抓出血了，
嗯，
是什么意思，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未必知道。
哦，
所以呢，光讲道理是不够的，那个有没有更严厉一点的处理？
嗯，没有吧。哦，
对吧？所以这个呢是这样，现在的又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好像对孩子要和颜悦色，要一点都不能那个什么，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行为如果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后果，或者是真的很惊险了，您刚才提到都往眼睛上那样的摁了，那万一把眼睛摁这样的，小孩子的手劲儿也很大的，小贝贝又很柔弱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很危急的情况，那么。嗯，大人呈现出很害怕、很着急啊、很气恼啊，这件事情你这样做怎么可以这样做？就这种情绪的反应，才是孩子听得看得懂的。
嗯，
理解我意思吗？你呢，轻描淡写的啊，不可以这样啊，对弟弟要友好啊，弟弟会痛的。他不懂，他不明白，理解我意思吧？所以呢，对于这个孩子呢，你对这个事情的那种很恐怖。你看啊，有的孩子他其实未必，小孩生下来不见得怕狗狗或者怕蛇或者怕这个鸟，蚯蚓，咱们看着好恶心，小孩都敢去用手抓。
嗯，
但大人的一些个情况，大人的反应，大人哎呦吓一跳，哎呦这个还抓呀，好恶心啊！就大人的这些情绪反应的信号，孩子才看得明白，然后他才也害怕。哦，也不抓蚯蚓了，也怎么样，这些是有影响的，所以大人的反应很重要，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你是很担心啊，很那个，很气愤，很那个什么，这个是要反应出来的，孩子这样子他才会明白，他不是说，有的人说好像你对孩子声音高了一点呐， 好像批评了一下呀，这孩子就有心理创伤和阴影了，不是的。
那有时候他不做不对，他妈妈骂他了，他就跑到房间里面把门关起来，自己躲在房间里面，怎么叫都不肯出来。
嗯，
有时候
那看是怎么骂，你要是毫无目的的乱骂责骂，就你个小坏蛋，你那个什么，那这样子贴标签似的乱骂一气，那孩子肯定是很惊吓的，而且不明白，他仍然不懂。你给他讲道理或者胡乱一骂，他都是不懂的状态。所以这就刚才我说的，你要贴紧孩子的年龄和他的认知程度，你其实是要让他搞明白，对吗？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这个是疼的，不懂什么是疼是吗？那甚至你可以说，我打你一下，难受不难受，痛不痛？
就是他赵医生，你这样看呢，哈，他会不会有那个狂躁症呢？如果他自己要什么东西，我们大人不能满足他的话，他打自己。
啊，所以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正是我要接下来说的，就是我们还要区分一个情况，就是正常范围和有点超出正常范围了，有点异常行为了。所以两岁多的孩子哈，你要看他除了就是这个地方不太听话。听不懂，总是重复啊！一般来说，小孩其实如果经过多少次的这个什么以后，他不会再重复了。尤其家长如果做了各种软的硬的各种办法都实施了，他还是重复的话，那你要观察一下在其他方面，像您刚才说的，他那个要东西比较急，得不到满足就会打自己，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吧。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已经做了所有他们该做的，而这个孩子感觉好像软硬不吃，按说两岁多呢，其实应该已经对这个周边的这些个信息啊，这些个信号啊，大人的这个眉高眼低啊，然后这些他应该已经能够搞懂了。如果还是搞不懂，那要去检查一下发育状态的。
好，
理解
我意思吗？无论是这个智力的发育还是什么发育，一定要去查一下了。
好的，林女士，希望今天曲老师的讲解对你有帮助。好，谢谢。现在呢，在线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等待，我们把他接进来。这一位是辛女士，辛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您好，您好。
哎，
这样的，由于那个父母双方离婚了，但是由于疫情呢，因为妈妈一直不让自己的孩子给父亲看，而且也没有视频过，那么我知道小孩的心理一定受到创伤。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这个孩子。如果见到这个孩子，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怎么说呢？
曲老师，
这孩子多大？
这孩子5岁。
是这样。如果要是他的妈妈就是不让看孩子，就我不知道哈，是只是因为这个疫情，还是说其实他对孩子的父亲对你们家有怨言？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哈。那个可能你们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我一定要看孩子怎么样，就不要把孩子成为争夺的焦点，不要成为这个一个拿来说事的东西，而是呢可能要先解决你们内部的问题，否则的话孩子在中间是会很分裂的。在妈妈那里听到的是我们不去看他，或者甚至都不提，而你们这边呢又要有各种表示。那对于孩子来说，刚才我们讲到了，孩子不是被动的，他在那里听，他在那里看，然后他在思考。
但是我们真没有，
这样的话会让他很难过。
不是，我们没有接触过，我们也没有争论过，我们就只听对方，对方说不能看就不能看，不能视频就不能视频，我们什么要求都没有提出，我们怕后果发生，所以我们很听话的。现在因为看到和孩子觉得很内疚，那应该怎么教育，怎么说呢？
如果你们要是特别想看到孩子的话，那你们可以去走法律程序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或者那个有很多办法，报警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们一定要见到孩子的话。如果要是说现在就他妈妈控制着就不让你们见，但是你们又没无能为力的话，那不要去私下找孩子呀，弄孩子，这样会让孩子尴尬。然后孩子呢是这样，那个您说的是孩子已经受到很多的创伤，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有受到，我们又跟没
怕他受到创伤。
对，没接触过。
你怕他受到什么样的创伤呢？
因为每个小孩都有爸爸妈妈，很高兴有爸爸妈妈。现在我从来看不到爸爸， 自从疫情下来没看到过爸爸，对不对、啊、
这个孩子是自己这样提出来了吗？还是明显猜测的？
没跟他接触过，我没跟他接触过。
对呀、啊，所以这可能是您猜测的，孩子肯定会这样想，因为那个图画书里啊，别的人家呀都有爸爸，孩子会这样想。但这个问题呢，是给他妈妈的，是给他妈妈的。所以呢，他妈妈也许已经编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给孩子足够安抚的答案了。那也许呢，那个编的那个答案并不让孩子心服，那孩子可能就会有疑惑。这些呢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现在你们可能无能为力。你们要不然就是说我要关心这个问题，我要问孩子的妈妈，孩子有没有这样问，你怎么给予回答的，你这样的回答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有利吗？或者呢，你们就去主张我要见到孩子啊，因为孩子是需要有知道自己有爸爸有妈妈，爸爸这边的影响也是要有的，那你们就主张自己的探视权或者什么权啊，那所以你们实力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方向去考虑。
嗯，就是说这个成人的问题在成人之间解决，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
我们绝对不影响他的，不影响的，我们忍受，我不影响。就是现在要见孩子了，最好一个很好的说明，很好的解释，不要让他受到创伤。
那我想可能刚才像曲老师讲的那样，那么孩子的妈妈给了孩子什么样一个解释？如果你们见到孩子之前的话，我想必你们也会跟这个妈妈有这样一个沟通。那么如果说妈妈的这个安抚的确达成了一定的效果，那是不是就是继续按照这个安抚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如果要是跟这个真的是跟事实有很大的不符，或者是令你们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是不是也要还是你们跟妈妈去沟通，而不要让孩子这边感到为难感到困惑呢？
对对，这肯定的，正的，肯定的，很好。谢谢你。
好的，谢谢辛女士您的参与，谢谢您，也希望您的问题能够迎刃而解。那么在下面的一位呢是朱女士打来的电话。朱女士您好，早上好。朱女士您好。
哎，你好。对，
嗯，您说。嗯，早上好。
我有一点经验呢。
嗯，您说。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呢儿子生了以后呢，大家都爱儿子，因为这个重男轻女啊，这个老人家是这样的。结果有一天呢，我女儿就问我，妈妈，我是不是你生的啊？为什么大家都爱弟弟都不爱我？然后有一天那个弟弟爬到桌子上，他把他从桌子上推下来，你看，后来进医院了。哇，我就觉得这个事态好严重。以后呢我就非常注意，我买东西我都叫弟弟，先给姐姐，要他们两个吵起来我就打弟弟，轻轻地打他。然后呢几个月以后啊，哇，我女儿抱着弟弟，不是弟弟错，是我不好。这个大人很重要啊，小孩会有妒忌心的，当然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在妒忌，因为弟弟小，大家都关心弟弟，所以他就会伤害他。所以我们大人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平等对待孩子，而且尽量要关心大的孩子，因为他已经懂事了。小的嘛，他还不懂事嘛，一定要多关心大的。好，谢谢啊。
谢谢您。谢谢。我想您可能是根据今天第一个打电话来的那个林女士她说的家里面的这个两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去说的。其实这个家里面大小孩子之间的这样一个不管说是争宠吧，或者是这个能不能摆平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面对的一个困惑。曲老师您能不能给支个招？
嗯，这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你像如果差距比较大，那么大的在认知上在行为上已经发展得很好了，那么你可能呢给大的要多说道理啊，要有更多的教诲啊、指导啊、引导啊等等。那小的呢，你也不能说就那么区分对待，一定就要先打弟弟，两个人吵架就先打这个，为了表示你的那个什么哈，而是如何去公正公平的解决和处理。那像第一个电话那里说的，那两个差的太小了，那第一个才两岁多一点，那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他什么的有用吗？没有用。
用处也有，但是可能不大。
懂的呀，他听不懂，你给他讲道理做什么？那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行为的引导。那两个孩子这边的说法就太多了，因为你绝对的公平是做不到的。那所谓的公平呢，应该是针对孩子的特点来做的。那 那还有说嫉妒心哈，嫉妒心肯定有，但是更重要的是孩子可能互相之间有这种你有的我也想要啊，我有的你也想要，或者这个本来是属于我的，你为什么要去拿啊？很多嘛，小朋友小孩总是愿意跟那个大一点的去模仿去追随的，但他要是去他又不懂，然后就去拿了，然后姐姐或者哥哥就说啊，你抢我的东西，那一定是抢吗？那我们更重要的是教会两个人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如何去处理。教小的可能是说我要征得对方的同意，那教大的呢可能是说那你能不能要有一定的包容和耐心，
嗯，
对吧，
嗯，
而不是说啊你们两个人都要记住要友善，这就太那个
说教式的
落地的一个话，你没说到点子上，对吧？那教大的你可能怎么样，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如果特别宝贵啊，你不希望被别人碰到，那你应该怎么去把它保管？你是不是应该放在抽屉里，不要被弟弟看到，还是怎么样？那你如何管理你自己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好一些？有的时候如果孩子争夺着这是家长的这样一个关注注意力呢？
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啊，比方说小的需要这会儿他需要给小的花更多的时间，比方说要给他换尿布啊，比方说要给他洗澡啊，他自己不会做啊，那这会儿你可以involve大的进来啊，你可以说哎，你帮妈妈拿一下毛巾啊，咱们现在来给弟弟或者妹妹洗澡了，你帮我拿一下这个拿一下那个，想一想你洗澡的时候需要什么来着啊，是不是洗完澡以后要喷要抹那个什么粉的，那个什么爽身粉的
啊
那你去帮妈妈拿过来呀、或者怎么样子的呀，对吧，咱们一起来给小宝宝洗澡，你帮着妈妈，这不是一件事两个人都能involve进来吗？
是，而且这时候的话大孩子有了更多的这个参与感，他也觉得说哎，我没有被
好有用
落在一边，
觉得自个好 valuable 啊
我是大孩子，我是懂事的，我是有用的一个人，
对啊，而且是符合他的发展特点的，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了。而对于小的来说，那自然的就会体会到别人的关爱啊什么的，跟小的说哇，姐姐给拿东西拿那个什么毛巾来擦擦干了，谢谢姐姐，怎么怎么着，这我觉得要家长要稍微多长点脑子吧，不要总是觉得把两个孩子一定要分开，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比较
巧的进行引导，要我们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一起，这个 we 的感觉，你只要从这点出发，而且对两个孩子针对他们都是要成长要发展要学会什么东西，那你其实是很容易把这个都给介入进来的。
没错， SBS 电台心理热线，现在我们在线上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孩子的养育，尤其是0到3岁孩子的养育问题。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13007993231300799323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曲老师，我们今天其实本来要说的这个0到3岁孩子养育的问题中间，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有关于早教。早教这个概念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间，尤其家长中间是非常的流行，不管说是为了开发智力或者是启发情商，家长都觉得说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面。从您的角度来讲，说0到3岁的孩子究竟怎么能够让他们不输在起跑线上呢？曲老师，
赢在起跑线上吧。这个好像就总是在跟别人比，咱这么小的孩子就先别跟别人比，先看看我自己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发展啊成长啊是不是达到了他自己的 potential 啊，是不是达到了他天赋给予的这种情况，好吧。然后早教呢其实是国内的一个说法吧，我觉得这边其实没有这个，原来是没有这个早教概念的。那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简称 ECEC 哈，这个在澳洲一直是有的，但是它它刚才我们讲过了，它再早一点其实更多的是叫 care 而不是 education， 要到 kindergarten 4岁，这个3、4岁以后才叫 kindergarten 呀，才谈到这个教育啊，无论是蒙台梭利 school 啊，还是社区里的这种 kindergarten 啊，还是什么的，就都是更大一点的了。如果今天我们主要谈0到3岁啊，它其实更多的是 care， 而这个 care 里呢，如果说到早教，其实还是指的在机构里，而不是自己在家里。如果在家里呢，你还是以这个带他、养育他为主，他可能更多的是熟悉。你想，一个人他一定要先熟悉自己周边，他的生活的 routine。那这种习惯规律建立起来，他对自己周边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了然于心，然后啊、吃什么呀，什么时候睡觉啊，怎么样啊，他都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了解，然后呢他才会心安，然后才会有这个 explore， 才会向外探索，然后跟主要养育人，这个主要养育人可以是妈妈，可以是保姆，可以是姥姥，如果你要是几个月就把孩子送到这个care 中心去哈，那也可以是那里的 educator，
嗯
啊，他要跟这个人要有一个 attachment 连接，
嗯，
这个我们叫翻译成依恋关系哈，那个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总之就是这个孩子的那种踏实，啊，然后安全啊，我对这个世界我熟悉，我那种主动性啊，
嗯，
我可以，我是安全的，所以我可以向外去。探索了啊，我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跑出去玩，可以学新东西，而不用把眼神总是关注在这是谁呀，他给我吃的是什么呀，为什么他让我这个样啊，听出来了吗，那小孩那种惴惴不安，
嗯，
这个是在至少在两岁以前是要最主要完成的。
嗯，
我们说infant 在国内说幼，说这个infant 一般是指的到一岁，对，
哦，
但是在我们发展心理学或者在澳洲这边的 ECEC 哈，在这里呢，一般把 infant 是定义到两岁，所以这会儿呢，更多的是一个让孩子有这种安全感，有这种主动感，有这种啊，这个世界是我的，而且呢，时间是悠长的，好像是他在控制，他是世界的中心，他在
The world is my oyster
这种感觉，
嗯，
对，这种 unconscious 的，这不是有意识的，就是一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的孩子就很踏实，开开心心的，
嗯
啊，背后有仗腰子的，用北京话说，就有这么一种劲儿，有的孩子就畏畏缩缩的。这也不敢，那也不敢的。那也有的孩子呢，就会战战兢兢的啊，这行吗？那行吗？啊，甚至有的孩子就有点比较，就是冲突的那种。一会儿呢，好像又闹腾了；一会儿好像又怎么样了，就不安。
嗯，
说清楚了吗？
所以安全感是站在第一位的。
对，但这个培养呢，其实不是说你要去教他这个教他那个培养起来的，他更多的是孩子自己自发的一种，哎，我在这儿是熟悉的，啊，我在这儿是这个人家是看到我的，我是被看见的。那这个呢，无论是你送到这个 child care， 还是你自己在家里，就这个才是最重要。多跟孩子说话，孩子的一些个他发出的声音呐，啊，他做了个什么事儿啊，你能够看到，能够给一个 response， 给一个反应，
嗯，
这是最最重要的。其实他小孩是经常会来跟你 check 一下的，我穿上妈妈的大鞋了，我老看见你穿鞋，我也试一试妈妈的大鞋，然后这会儿你说，哦，你穿我的鞋了，你怎么怎么样，你不能穿妈妈鞋，把妈妈鞋跟踩塌了怎么样啊，来，你这鞋才好看，你看你的鞋上有什么什么什么，听出来了吗，
嗯，
你是看到他的，对他的一些行为你给 response 的，
嗯，
这个不管是你本人作为母亲，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作为长老人来看孩子，
还是爸爸，嗯，
还是 care center 啊，这个 day care 也好，是 long day care 也好，还是那里的 educator，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到两岁以后吧，他慢慢能走稳了，他 explore 的多了，他前面建立的好了。两岁到三岁这个阶段，就你还没有进入到 kindergarten 哈。没有到那个叫什么幼儿园也好，叫什么也好，前面这个其实更像中国说的托儿所。
是。
那这会儿呢，可能啊，需要加入一些个东西了。那加入的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啊，更多的是最多数一数数啦，就不要去manipulate 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早教，尤其国内那种什么还在家早教还怎么样，一会儿给孩子玩这个，一会儿给孩子教那个，其实孩子是被操纵的，你想一想，其 其实是不利于孩子
揠苗助长。
我是主人，我是那个有那个 spontaneity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叫自发性。
嗯，
啊，你过度强调我要教育他，我要给他，我要怎么弄他，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是操纵他。孩子的 spontaneity 是受损的。
嗯，这可能对他以后的这样一个人格形成或者是一个自信心的形成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作用，
不好的影响。对，
那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和曲云老师有关于孩子养育的这样一个讨论呢，只能先进行到这里，没关系，我们在下个月第三个星期六的心理热线中间呢会继续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非常感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感谢曲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